第二十一章，约瑟和他的弟兄。约瑟在丰年的时候，就为那将要来的饥荒做了准备。在他的监督之下，埃及遍地的主要城市都建筑了极大的仓库，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来积蓄丰年的余粮。他在七个丰年之间连年积存，甚至所积蓄的五谷多得无法计算。后来七个荒年来了，正如约瑟所预言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饥荒蔓延到了迦南地，雅各所住的地方也深深感到饥荒的严重。雅各的十个儿子听见埃及王储有丰富的粮食，就到那里去涤粮。他们到了埃及，就有人领他们到王的大臣那里去。他们和其他涤粮的人到了治理全国的宰相面前，他们就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他的希伯来名字已经改成法老所赐的名，这位埃及的宰相与他们所卖给以实玛利人的少年已经大不相同了。当约瑟看到他哥哥们俯伏向他下拜时，他就想起从前所做的两个梦来，过去的事就活现在他眼前。他敏锐的目光发现他们中间没有便雅悯，心想，难道他也牺牲于这一般野蛮人残忍的手下了吗？于是他决意要探知实情，便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回答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涤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想要知道他们是否像过去他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一样，还具有那种傲慢的精神，并要从他们口中探知一些家庭的状况。然而他也深知他们所说的话可能是虚假的，于是他仍旧说他们是奸细。他们回答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表示怀疑他们的话，仍然看他们为奸细，并声称为要证实他们的话，他要留他们在埃及，只打发他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他们的小兄弟带来。倘若他们不同意，就要把他们当奸细来办理。但这样的办法，雅各的众子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来回所需的时间会使他们的家属受绝粮之困，况且谁肯留自己的弟兄们在监狱里而单独回去呢？在这样情况之下，怎么好回去见他们的父亲呢？很明显的，他们可能会被处死，或者会被强迫为奴。如果带来便雅悯来，也不过是使他遭受同样的厄运而已。所以他们决定，宁可大家留下一同受苦，胜于使父亲丧失这留下来的一个儿子而加重他的忧伤。于是约瑟照着他们所说的，把他们监禁三天。自从约瑟离开他哥哥们以来，雅各的众子在品格上已经有了改变。他们过去是嫉妒、暴躁、欺骗、残忍、怀恨的，如今在患难的考验之下，显明他们没有自私，且彼此信实相待，孝敬父亲。虽然他们自己已是中年人，但仍然顺服父亲的威权。弟兄们在埃及的监狱中，回想到自己过去的罪过，这三天真是他们极其悲苦的日子。便雅悯若不来，则他们定要被视为奸细，而他们一点也不敢希望父亲能让便雅悯出来。到了第三天，约瑟便叫了哥哥们到他面前来。他不敢再扣留他们， 因为父亲和眷属或许已经因缺粮而受困了。他说，我是敬畏上帝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些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虽然他们声称他们父亲是不会放便雅悯与他们一同回来，但他们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约瑟与他们交谈，原是用翻译官传话的，弟兄们以为约瑟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彼此随便在约瑟面前谈话。他们为从前对待约瑟的事自责，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从前曾在多摊设计救他的兄弟，这时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约瑟听了他们的话不能自禁，就退去哭了一场。从前他们虐待约瑟时，西面原是唆使和主动人，因此约瑟回来的时候就吩咐把西面在他们面前选出，捆绑起来，再把他下在监里。约瑟在还没有让他哥哥们回去之前，吩咐人给他们粮食，并把个人的银子私下放在他们口袋里。回去时，在路上为牲口的饲料也替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路上打开口袋，看见自己的一包银子仍在口袋里，很是惊奇。他把这事告诉众弟兄，他们都大大的困惑惊讶起来，就彼此说，这是上帝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应当把这事看为耶和华善待他们的征兆呢，或者是让这事发生来刑罚他们的罪，陷他们于更深的苦难之中呢？他们认明上帝已经看清了他们的罪，而且现在正是在刑罚他们。雅各焦急地等待着儿子们回来，他们一到家，全家的人都热切地围着他们，听他们向父亲述说一切的经过。他们都极其恐慌疑惧，这个埃及的宰相似乎怀有恶计。当他们打开口袋，发现个人的银子都在口袋里，他们就更加恐惧了。这个年迈的父亲在忧苦之中向众子喊着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回答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几句鲁莽话一点也不能安慰雅各的心，他回答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遇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那地饥荒甚大，不久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快吃尽了。雅各的众子深知，若不带便雅悯回埃及去，一定是徒劳往返的。他们也没有多大希望能改变父亲的决心，只好一言不发地等着事情的发展。饥荒的灾象越来越严重了，这位老人在全家人焦急的神色上看出他们的缺乏，最后他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回答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犹大看出他父亲的决心， 已经有了一点松动，于是就接下去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他又为他的兄弟作保，若不把他带回来交还父亲，他就情愿永远担罪。雅各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了，他嘱咐他们准备出发，并嘱咐他们要带一点礼物，就是被饥荒所蹂躏的迦南地所出的土产：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匪子、杏仁，给那地的宰相，并要加倍带银子去。他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当雅各的众子们正提心吊胆地准备上路时，这位年迈的父亲站了起来，向天伸手为他们祷告说：但愿全能的上帝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连续，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他们又跋涉到了埃及去觐见约瑟。约瑟一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深深地触动了手足之情，但他勉强地隐忍着情感，吩咐人把他们带到他的屋里，并预备筵席，叫他们和他一同吃饭。当弟兄们被带到相府时，他们大大吃惊，生怕是为了钳子口袋里的银子要他们交代。他们认为这或许是故意放在那里，好有把柄强迫他们为奴仆。他们担心地与约瑟的家在商量，说明他们到埃及来的情形，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无罪，他们就告诉他，他们已把口袋里所发现的银子带回来了，另外又带银子来抵粮。他们又加上一句说：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那人回答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父亲的上帝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于是他们的忧虑就解除了，而且当西缅从监里被放出来与他们相聚时，他们就觉得上帝实在是恩待他们了。当宰相再接见他们时，他们就把礼物呈上，又谦卑的俯伏在地向他下拜。于是先前所做的梦又浮现在他心头，约瑟问候他们之后，就赶紧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又低头下拜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约瑟举目看见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小儿啊，愿上帝赐恩给你。可是这时触动他手足之情，不能自禁，再也不能说下去了，他就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既哭完了，就隐忍着出来，于是大家一同坐席。按当时阶级的惯例，埃及人是不可与别国人同桌吃饭的，所以雅各的众子坐了一席，约瑟因为地位的关系自坐一席，埃及人也分开坐下。当大家都入席坐定之后，弟兄们见自己的席位是按照长幼的次序排列，就大大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了五倍，他这样优待便雅悯，希望借此知道弟兄们是否嫉妒怨恨这顶小的兄弟，像他们从前待他一样。弟兄们仍然以为约瑟不懂他们的话语，他们就彼此自由谈话，这样他就有机会获知他们的真情。但是他还要试验他们，在他们回去之前，他吩咐人把他的银杯放在最小兄弟的口袋里。弟兄们欢欢喜喜地起身回家，有西缅和便雅悯和他们在一起，而且他们的牲口又驮着很多粮食，大家都感觉到他们已经安然脱离了那似乎环绕着他们的危险。但不料他们刚到了郊外，宰相的家宰就追上来，严厉地质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那时代的人认为这样的杯能发现承载其中的任何毒物，借以保护使用的人不致中毒， 所以是颇有价值的。弟兄们回答加宰的谴责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马上进行搜查，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下手挨口袋查搜，从流便起依次搜到最小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袋中搜出来。弟兄们就撕裂了衣服，表示他们极端的悲苦，慢慢的回到城里。依着他们自己的话，便雅悯是注定一生要做奴隶了。他们随着加宰到了相府，见约瑟仍在那里，他们便俯伏在他面前。宰相对他们说，你们做的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约瑟这样讲，乃是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有占卜的能力，只是要他们相信他能洞悉他们生平的秘密。犹大回答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上帝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子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回答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时犹大极其悲苦，他就近前向宰相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犹大用最动人的口吻述说他父亲丧失约瑟的悲伤，以及父亲怎样不愿意让便雅悯和他们同到埃及来，因为他是他母亲拉结所留下的唯一的儿子，而拉结又是雅各所深爱的。犹大又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他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约瑟满意了，他已经在他哥哥们身上看出真诚悔改的表现。他既听到犹大自愿牺牲的崇高进言，就吩咐在旁侍立的人都出去，于是放声大哭，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弟兄们惊惶失措，目瞪口呆，原来埃及的宰相就是他们所曾嫉妒所曾谋害最后出卖为奴的兄弟约瑟。他们过去一切苦待他的事这时都回想起来了，他们记得从前如何藐视他的梦，并如何竭力阻止梦的实现，孰料他们却促成了梦的应验。如今他们完全在他的权柄之下，无疑的他要为过去所受的害报仇。约瑟看出了他们的窘态，便和蔼地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既进前来，他就接下去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觉得他们已经为这虐待他的事受够了苦， 所以慷慨地设法消除他们的疑惧，并减轻他们自责的烦恼。约瑟又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他们谦卑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并求他饶恕。他们已经多年为他担忧自责，如今既知道他还在世，就不胜欣喜。这一切经过很快地传到法老王耳中，他急于要向约瑟表示感激，就赞助约瑟，请他全家到埃及来，说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于是约瑟打发弟兄们回去，大量供给他们粮食和车辆，以及他们搬家到埃及来所需要的一切。约瑟赠送给便雅悯的东西比其他弟兄更为珍贵，他又恐怕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会发生纠纷，所以当他们将要离别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雅各的众子带着喜讯回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老人起先惊异不已，不能相信这话，但当他看到许多车辆和满载货物的牲口，而便雅悯又在他身边，他就相信了，并且心花怒放地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十个弟兄还有一件难堪的事不得不做，就是向父亲认罪，说明他们的欺骗和残忍，使他和他们的生活这么多年都如此悲苦。雅各没有料到他们会犯这么卑鄙的罪，但他看出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他们得益处，所以他就饶恕了这些犯错误的儿子，并为他们祝福。父亲和他的众子以及眷属、牛羊和许多仆从，不久就起身往埃及去了。他们带着愉快的心情赶路，当他们来到别示巴时，雅各就在那里奉献感恩祭与上帝，并恳求耶和华应许与他同去。夜间上帝在异象中对他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去。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是个意义深长的应许。上帝从前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要像天上的星那样无数，但到目前为止，选民的人数还是增加得很慢，并且现在的迦南地还不适于建立一个像预言所说那样的大国。如今迦南地还有强大的外邦民族盘踞着，必须等到第四代，他们才要被赶出去。如果这时以色列的子孙要在迦南地成为大族，那么就必须把迦南人赶出去，或是散居在他们中间。按照上帝的安排，他们现在还不能把迦南人赶出去，若是与迦南人杂居，他们就有被引诱拜偶像的危险，而埃及却正有实现上帝旨意的必要条件。那里有一个灌溉充足、土地肥沃的区域任他们使用，使他们得有迅速繁殖的各种便利。 他们因为职业的缘故，必要遭受埃及人的憎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样使他们能以保持独特的民族性，使他们不致参加埃及人拜偶像的恶习。这一群人一到埃及，就直接往歌珊地去。约瑟坐着轿车，带着仆从而来，他一时把四围的荣华和地位的高贵都忘记了，只有一个思想充满他的心，只有一个热望兴奋着他。当他看见家人来到之时，那多年以来被遏制着的如沐之情，这时再也抑制不住了。他从车上一跃而下，赶紧跑去迎接他的父亲，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带着他的五个弟兄去见法老，从法老那里领得土地，做他们将来寄居之所。法老王为要酬谢他的宰相，原可派他们担任官职，但忠于敬拜耶和华的约瑟不愿他们遭受异教朝廷中所必有的试探，所以预先告诫他们，如果法老王询问他们的时候，就要直言无隐地说明他们的职业。雅各的众子听从了他的劝告，同时也谨慎地说明他们来是要在这地寄居，并不是永远住在那里，这样就保留了随时离去的权利。法老安排一个地方给他们住，就是他所说最好的地歌珊。雅各全家到埃及不久，约瑟便领着他父亲去见法老。先祖雅各平生本没有进过君王的家庭，但是他在大自然的优雅景象中曾与一位更大的君王交谈，所以如今他带着一种很自然的优越感，举手为法老祝福。雅各初见约瑟时，曾表示他多年的焦虑和忧伤，临终既得到了快乐，就是死也甘心，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在歌珊地平平安安地享受17年的桑榆晚景。这几年的幸福是以往的岁月所无可比拟的。他看见众子表现的真心悔改，他见到家庭是处在有利于发展大国的环境中，他的信心就把握定了他们将来在迦南地建国的可靠应许。他自己则享有埃及宰相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敬爱和照顾，于是他和久别重逢的儿子在一起，融融洽洽的终其天年。当雅各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近时，他就差人叫了约瑟来。他仍然固守着上帝关于迦南产业的应许，便对约瑟说，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应许这样做，但雅各还不放心，他要约瑟严肃起誓，把他葬在麦比拉洞他列祖的旁边。另有一件要事必须注意，就是要正式把约瑟的儿子列在以色列的子孙之中。所以约瑟带着以法莲和马拿西来见父亲最后一面。这两个少年因了母亲的缘故，便与埃及最高的祭司团体有了关系。如果他们愿意与埃及人结交，则尽可以因他们父亲的地位而打开了名利双收之门，但约瑟的愿望却是要他们与自己的本族联合。他表示坚信上帝立约的应许，宁可在被轻视的牧羊民族中得一地位，也不愿他的儿子享受埃及朝廷所能给他们的一切尊荣，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圣言交托他们了。雅各说，我为了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他们要归于雅各的名下，作为两个支派之首，这样流便所丧失的长子名分其中一个权力就归到约瑟头上，在以色列中得双份的产业。雅各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他还不知道这两个少年已经在他面前。如今他既看见两个人影，就问说，这是谁？约瑟告诉了他，他接着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 当他们近前来时，先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并严肃地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于是他祷告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上帝，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这时候他再没有自恃的精神，再没有依靠人的能力或巧计，上帝曾一直保守并支持了他，他并没有因过去所受的患难发什么怨言。过去的试炼和忧伤他不再看为逆境，他只想起那在他人生旅程与他同在之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祝福完了，雅各又向他的儿子约瑟保证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为后世那经过多年奴役和忧患的世世代代留下这一个信心的见证。最后雅各的众子都聚集在他临终的床前，雅各叫他儿子们前来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他过去曾经时常为他们的前途忧虑，并想描绘各支派将来的历史，如今当他的众子等待着他最后为他们祝福时，有感动人的灵降在他身上，在预言的意象中将他后裔的将来展开在他面前。他把众子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的都提到了，个人的品格也都描绘出来，各支派将来的历史也简单的说明了。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父亲这样说明了长子流便原来应该有的地位，但是他在以德所犯的重罪使他不配承受长子的福分。雅各接着说，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祭司的职分分给利位，王权和弥赛亚的应许给予犹大，双份的产业赐给约瑟。流便支派在以色列中一直没有高升到杰出的地位，他的人数不及犹大、约瑟或但，而且后来也列在最先被掳的支派之中。西面和利位的年龄仅次于流便，他们曾联合起来残杀世间人，而且在出卖约瑟的事上他们的罪也是最重的。雅各对这两个儿子这样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在进迦南地之间，数点以色列民人数的时候，西缅支派人数最少。摩西最后为以色列民祝福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到西缅支派。约书亚分配迦南地的时候，西缅支派仅仅在犹大支派的地业中间得了一小份，至于后来他们中间出来一些强壮的家族，在圣地边界之外的区域成立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利未支派除了得到分散在迦南各处的48座城之外，也没有得什么别的产业。至于这一个支派，后来当各支派都背弃上帝时，他们仍旧忠于耶和华，故得以在圣所中供职，于是咒诅就变成祝福了。长子名分最大的福气转给犹大了，犹大这个名字的意义赞美也在预言这支派的历史中说明了。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立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百兽之王的狮子乃是犹大支派最合适的象征，后来从这个支派出了大卫，而大卫的子孙细罗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一切执政者最后必向他屈膝，列国必向他下拜。雅各为他多数的儿子预言了一个兴盛的将来，最后来到约瑟的名字，当他为那与弟兄迥别之人求福时，父亲心花怒放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使前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想着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上帝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下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素来是一个有深情挚爱的人，他对众子的爱心是坚强而温慈的。他临死的遗嘱并没有向他们发一句偏心或愤慨的话，他已经饶恕了他们个人，至终还是疼爱他们的。依着他为父亲的慈爱，他只能说出鼓励和希望的话，但是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而且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虽然这些话对他是痛苦的，而他也不得不据实说出来。说完了最后祝福的话，雅各重述关于自己安葬之地的吩咐，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与我祖我父在一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他在一生最后的一件事上，就是这样表现了他对上帝应许的信心。雅各的晚年，正如人经过一天愁烦疲劳之后，享受傍晚时宁静的休息一样。在他的人生路程上，固然常有忧郁的黑云，但到他的夕阳暮景时，已是天朗气清了，而且有天上的光辉照耀着他临终的时辰。经上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雅各曾犯过罪，也曾深深的受过苦。自从他犯了大罪，使他从富家逃亡的那一天起，他过了多年辛劳、忧虑和愁苦的生活。他做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与慈母分离，此生不得再见。他为所爱的人工作了七年，结果反受了卑鄙的欺骗。在贪心吝啬的亲戚手下辛劳工作了20年之久，虽然财富增添，儿女满堂，但家庭纷争不和，他也得不到多少乐趣。女儿的丑名，他弟兄为他复仇的残暴行为，拉结的去世，流变的逆伦之罪，再加上犹大的罪，以及他的众子在约瑟的事上所有残忍的欺骗和恶毒的行为，这一切都使他至感痛苦。且看这摆在他面前一连串的罪恶是多么黑暗啊。他曾一再的收获了他头一件错行的果子，再三的看到他的众子犯了他自己所曾犯的罪。惩罚是痛苦的，但终于发挥他的作用。这管教虽是愁苦的，但已经结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经忠实的记载那些蒙上帝特别恩眷的古圣先贤的过错，诚然是彰显出他们的过错，比彰显他们的德行更为详尽。这一点曾使许多人心中诧异，并给了不信之人一个讥诮批评圣经的借口。但是圣经并没有掩饰事实，也没有隐瞒其主要人物的罪，这正是圣经之所以可靠的一个最有力的凭据。人心总不免有偏差，所以世人所写的历史不可能有绝对公正的记载。如果圣经是未受圣灵感动之人所写作的，无疑的，他们必要用更夸张的话来描写其中被推崇之人的伟大品格。但圣经既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就有他们经验的正确记录。那些为上帝所眷爱并负有重任的人，有时也不免被试探所胜而犯罪，正如我们今日往往奋斗，有时动摇，而常在错误之中跌倒一般。他们的生活连同他们的过错和欲望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我们的鼓励和警戒。如果圣经描写他们为没有罪过的人，则生来就有罪的我们或会因自己的过错和失败而灰心绝望了。 但当我们看到别人在与我们一样的逆境中怎样挣扎，怎样在试探之下像我们一样跌倒而又怎样重新壮胆，并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了胜，我们就必在追求公义的努力上得到鼓励了。虽然他们有时打了败仗，但后来仍旧恢复了他们的阵地而蒙上帝的赐福，照样我们也可以靠耶稣的力量做得胜的人，同时他们生活的记录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显明上帝绝不姑息罪恶，他在所最眷爱的人身上监察他们的罪，而且对待他们甚至于比对待那些少得亮光少有责任的人更加严厉。约瑟的哥哥们在雅各安葬之后心中又充满了恐惧，约瑟虽然曾那么友好地对待他们，但良心的自责使他们疑惧横生。他们认为约瑟是由于尊重他们的父亲，所以迟迟不向他们报复，如今父亲既死，他就要借他们的罪而把迟延很久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了。他们不敢亲自去见约瑟，只是打发人去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这话使约瑟感动的流泪了，因此他哥哥们壮胆前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哥哥们的爱是深挚无私的，想到他们仍旧看他对他们怀有复仇之念，这很使得痛心，于是他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的生活正是表彰了基督的生活，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了为奴，乃是由于嫉妒的心，他们曾设法使他不能大过他们。当他被带到埃及去之后，他们以为不再被他的梦所烦扰而庆幸，并以为这样就排除了这两梦兆实现的一切的可能，赎掉他们自己所行的是在上帝的支配之下，正成全了他们所想要阻止的事。照样犹太的祭司和长老们也曾妒忌耶稣基督，害怕他吸引民众离开他们，为免得他做王起见，他们把他处死，但是他们这样行正好促成了基督为王的计划。约瑟借着在埃及为奴做了他父家的救星，然而这一件事并没有减轻他哥哥们的罪过，照样基督被他的仇敌定死，使他成了世人的救赎主，堕落人类的救星，全世界的主宰。但是杀害他的人的罪依然很大，好像上帝的圣手没有使自己得到荣耀和人类得到救赎管理这事一样。约瑟怎样被自己的弟兄卖给异邦人，照样基督也被他的一个门徒卖给他那最狠毒的仇敌。约瑟因自己的德行而被诬告下在监里，照样基督也因自己公义克己的生活对罪恶是一种谴责而被人藐视，被人拒绝。他虽然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们却凭假见证定了他的死刑。约瑟在虐待和压迫之下忍耐和温柔，以及他对无亲情之弟兄的乐意饶恕和慷慨仁慈，代表救主在恶人的毒害和侮辱之下毫无怨言的忍耐与饶恕。他不但乐意饶恕杀害他的人，也乐意饶恕一切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罪并祈求赦免的人。约瑟在他父亲死后又活了54年，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眼见以色列民增多兴旺起来，在他一生的年日中对上帝使以色列归回应许之地的信心都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约瑟知道自己将要去世之时，就把亲族召到旁边。他虽然在法老的国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毕竟还是视埃及为寄居之地。他临终时的形势 就表明他愿与以色列民休戚与共。他临终的遗嘱说，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并且他还要叫以色列的子孙郑重起誓，把他的骸骨一同带回迦南地。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此后以色列民在埃及服苦役好几百年，这一口棺材经常使他们想起约瑟的遗嘱，提醒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在埃及不过是寄居的，并吩咐他们要把希望寄托在应许之地，因为他们蒙拯救的日子终必来临。